刚刚过了复活节，那么弟兄姐妹，你们多少人信耶稣是复活的？诶，我没有叫你举手，叫你举手不错啊。今天耶稣基督的复活，很多人不信，很多人不信。美国这个算是基，应该美国不是基督教国家，不要搞错哈。美国是给基督教影响很大的国家，美国是给基督教的信仰文化影响很深远的国家，不是基督教国家。但是这个美国复活节的时候，他没有用复活节，他用 Happy Easter。 在一些不信神的国家，反而他有复活节的假期。我在香港，香港不应该不信神的，应该不信，没有基督教影响国家，在香港有复活节的假期。顶多的顶多在新闻听见，因为这个礼拜是复活节，纪念耶稣复活，所以股市停市一天。因为复活节，所以很多公司都关门一天，有些地方都停业。他们嘴巴是这样说，甚至说耶稣基督复活，复活节。那他们到底多少人是信耶稣复活的呢？多少人会信？就是怜悯我们亲爱弟兄姐妹，你刚来这边，你慕道，你追寻，你对复活这个道理可能是还在怀疑当中。但是基督的复活影响着整个的基督教，如果基督教没有耶稣复活的话，整个基督教很快就会垮台，很容易。可以说基督教，你可以说是很脆弱，只有一件事，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如果将复活拿掉，基督教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但感谢神，这些年来你看，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基督教不会影响这么大。今天我讲的题目是，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这是3500多年前约伯他信仰的告白。3500多年前耶稣诞生没有？不要说复活了，还没诞生。但是他凭着对神的敬畏，他了解，他明白他所信的神，他神给他的主。当然当时他没有耶稣基督跟神怎么清楚啊，他信仰当中就是我的神，我的主是永远活着的。那如果这样的信仰摆在约伯的生命当中，你就明白为什么约伯在困难苦难当中仍然坚持到底，仍然面对这么多的患难，仍然保持他信仰的纯正，你就明白为什么。几千年前根本连圣诞节、复活节什么节都没有，但信心里面告诉他，我的主是复活的，我的主是永远活着的。这信仰的告白很清楚，很宝贵的，就主怜悯我们。刚才起因的经文我特别给弟兄姐妹来读，因为今天经文稍微长，大家一起这样读过有个印象，就主怜悯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吧。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不是一位在十字架上面的主而已，乃是一位胜过死亡、胜过罪恶、永远长存复活的恩主。今天我们活着、动作、存留都是在乎你，保守我们在重温耶稣复活的道理的时候，与圣灵自己同在，带领我们讲得清楚、听得明白。在神面前依着你的复活，我们人生会不一样。谢谢天父，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耶稣基督复活，四本福音书都有记载。耶稣的降生只有两本书记载，一本是马太，一本是路加。耶稣的降生，路加是纪念，告诉我们耶稣是完全的人， 人要诞生。马太告诉我们，耶稣是君王，所以君王要诞生。马可没有，马可是奴仆，奴仆不需要注重他，现在好像明白。约翰跟他没有，约翰告诉我们，耶稣是神，神都是要诞生。一开始你看见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本来就是存在。所以很明白，两本书记载耶稣的诞生，但是耶稣的复活四卷福音书都有记载。那这四节圣经我都给各位一起来读一篇好吗？马太28章第一节，来，安息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莫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第二，马可16章第九节，七日的第一清早，耶稣复活了，就向莫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七个鬼。路加24章第一节，来，七日的第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最后一个，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莫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来，大家注意其中的共通点是什么，我给它 highlight 起来。四个地方相同的时间点，马太告诉我们天快亮的时候，马可告诉我们第一日清早的时候，路加告诉我们是黎明的时候，约翰告诉我们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共通点？它共通点叫什么？出黑暗入光明，对不对？耶稣基督的复活带给我们人类出黑暗入光明，而且一人记载的是七日的头一日。那七日的头一日是礼拜几啊？对不起，我不是当作你们太太。七日头一日是今天，礼拜六是周末，一个礼拜最后一天是礼拜六，一个礼拜第一天不是礼拜一，是今天。以前犹太人是纪念安息日礼拜六，但是复活之后，安息日的真意，安息日的主已经来到了，那个预表已经实现了。我们不再守在那个日期，而是纪念安息日的主，复活的主。所以礼拜天是我们纪念主的日子，礼拜天的崇拜是纪念主复活的日子。我们不需要守安息日，因为主已经来了，明白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这为什么基督教礼拜天，因为纪念主的复活。很清楚，基本福音书告诉我们，耶稣的复活把人类从黑暗的情况带进光明的情况，离开死亡就进入复活，带给我们新的希望、新的恩典、新的人生方向。亲爱的弟兄姐妹，有首歌我们常常唱的复活节，因为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为他活着就不需要整天愁容满面。那今天我们来看这两个门徒复活，耶稣复活的当天有两位灰心的人，他们是灰心，同时灰心路上的朋友，两个人都没有信心，离开耶路撒冷走了25里的路，面向以马忤斯。这个时候他身旁出现另一个同行的人，他是谁？他是耶稣。他们竟然认不出耶稣来，那你想想看啊，圣经没有答案，我们可以用你丰富的想象力，为什么他们认不出耶稣来啊？想不到耶稣在他们身旁，听说耶稣复活了，还有点耶稣现在那个形体是什么形体？非常荣耀的形体，跟被钉的时候那个可怕的完全不一样，认不出来，想不到这个是耶稣。所以他们跟耶稣对话的时候他也不知道。在我们，耶稣不单是我们的救主，耶稣是我们同行人生道路的朋友，至好朋友就是耶稣。 耶稣不但做你的救主，在人生道路当中他不会丢你而去，特别当你疑惑怀心失望的时候，他仍然与你同在，这是我们的恩主。他没有发现复活的主竟然与他们同行，那你有没有想想这个很大的反差？现在的耶稣基督是复活荣耀尊贵的主，他竟然跟两位灰心失意、信心不够、甚至怀疑他复活的人一同来同走。整段的过程当中，如果你说有责备的话，耶稣只要一些轻微的责备，因为信心信得太迟钝了。耶稣陪伴着他们同走，关心他们，哎，你们两位讲的是什么话，能不能讲讲跟我讲一讲，你们谈论的是什么。耶稣让他们带出自己的问题，耶稣乐意解开他们的疑问。在他们谈话当中，我们来学一些功课好吗？不多，三个时段。第一，当你灵性低落的时候，你可能没有发现人生充满了太多没有答案的疑问。这两个人有三个很明显的特征。第一个，囚笼，来链带囚笼。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没有讲给人听，但有没有发现你心中的状况很多时候是写在你的脸上啊？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来聚会，你的脸带着什么脸来？愁容满脸还是笑容满脸啊？真的笑容满脸不错啊。那我如果没有讲到的时候，通常我在门口跟长老们欢迎弟兄姐妹一起来聚会，我就注意看每个人进来你的脸是怎么样。以前在旧堂，在旧堂楼上二楼有个玻璃看着停车场，我很喜欢，对不起，那时候牧师比较年轻，比较调皮一点，我看弟兄姐妹来的时候下车你的脸怎么样，进入礼拜堂你的脸是怎么样。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太太需要化妆，有小孩比较耽误，所以令他迟到，所以离开打关上车门的时候脸还是臭臭的，但是一进到里面看见招待，特别看见长老牧师站在门口，他的脸马上就变脸，变成天使脸，然后就哎平安平安。我告诉你，我们的脸是否如此变脸变得很快？像弟兄姐妹，有些时候不知不觉我们心中的状况在脸上告诉人，那些医生告诉我们人里面有病哦，有些时候从你的脸的状况可以看出来，当然好的医生会看出来，一般的医生可能看不出来，从你脸上看出来。像弟兄姐妹，早上你来聚会的时候是不是脸带愁容？可能是，但是我告诉你，你应该来聚会之前跟来拜之后完全不一样，对不对？不然你来今天来聚会是白来，带着愁容来，离开的时候呢更加愁容。那对不起，我们讲到可能讲得不明白，有什么帮助你？你来敬拜神，你唱诗，你读经，你祷告，你思想神的话语，你的脸会被改变，被改变。而且可能洗洗的时候，洗礼的时候都会跟他面谈。很久很久之前，在旧堂的时候，有位弟兄，他本来不信主的，他来了，因为他太太生了一个儿子，他很高兴来聚会的，他想要慢慢跟他谈话谈话。哎，他真的信了，不是因为有了儿子来信。那我就告诉他，跟他我说你为什么报名受洗啊？他说我因为从太太从孩子身上看见神的恩典，我乐意相信，从我太太身上也看见很好的见证，所以来信主。但是我告诉他，弟兄，容让我坦白一点告诉你，你来礼拜堂的时候，你的脸是很凶的，是凶到不用化妆那种人，很凶。他很不好意思告诉我，是的，是的，牧师，他们是这样说。 他脸生出来比较不是很帅，还是很凶的样子。那信了主之后完全不一样。我告诉你弟兄，你现在练变了，好看多了。他低头说：“是也是也，牧师，他们也是这样说。”你记得吗？现在弟兄，你真的信主，跟没有真的信主，他会影响你的生命，你们的状况会改变。在弟兄姊妹，看朋友，如果你今天还是练，上带着愁容来聚会，我告诉你，耶稣是复活的，不用怕，将你的重担交给他。他不单是你的救主，他是你人生当中一生跟你陪伴的朋友。所以他们的特征，第一个脸上带着愁容，第二个呢眼睛迷糊了。灰心的人很容易视野能够百变混乱，看不清楚东西，看不清楚。求主怜悯我们，到底肉眼不清楚啊，还是灵眼不清楚？我们的眼睛可能看东西可能有时候被影响，那讲到眼睛，我感谢主，最近眼睛好了很多啊，本来不需要戴眼镜，但是看近的要戴，麻麻烦烦。我说是 pick a progressive 远近都可以，因为戴惯眼镜不戴哦，很不习惯。有时候讲到讲一半的拖一拖，比较有点东西可以做啊。眼睛迷糊，其实肉眼迷糊虽然是不好，但是更不好你的灵眼迷糊，看不清楚很多东西，你看不清楚，眼睛迷糊，主在你的前面你都不知道。第三个特征，谈论相问。他们两个人都是灰心的人，那灰心的人跟灰心人谈话有什么结果啊？在一起更加灰心。不过还好，虽然大家都是灰心，都还有个朋友跟你一起，还可以陪伴着彼此陪伴着走。现在弟兄姊妹常常强调啊，常常强调我们要交通，要交通。其实交通哦，交通带来正面的帮助啊，还带来反面的沮丧。我们平常小组交通的时候，是带来彼此的造就啊，还是越交我们越分裂？越交通越多怀疑，越多问题。我们的交通如果没有得来彼此造就的话，我们的交通是失败的。很多人一起谈谈谈，越谈那个分离的心，那个怨恨的心越来越厉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小组当中分享当中聊天当中，如果没有得来彼此的造就，我们的交通是失败的。人讲话是好的，但是讲话彼此能够用话语彼此的帮助，我的话语帮助别人嘛。有些时候为着不伤自己感情，人的感情，我们也投其所好，他喜欢听什么就跟他讲什么。有些时候为着保持我们朋友之间所谓友谊，我甚至不愿意讲真话。有专家告诉我们，一个人到了30岁、40岁以后，你就很难听见真话，因为人怕得罪你。如果你到40、50岁、50、60岁还听见真话的人，这个是你的朋友。很多时候我们不容易接受，面子接受，但心里面不服，我们傲慢。两个人如果真正彼此沟通的深交，很不容易。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朋友关心你的需要，关心你的实在。有句话没有改，一般的人只关注你的成就，很少人关心你的感受。送你一句话，一般的人只关注你的成就，到底有多少人真正关心你心中的感受？他只关心你赚了多少钱，他只关心你今天你的职业高不高尚，稳不稳固，他只注意你的名声好不好。 你有多少粉丝，有多少人跟随你，你讲到有多少人听你。现在弟兄姊妹，上个礼拜牧师讲到耶稣跟马代玛利亚来到这个家庭，当然拉萨路可能也在当中，但是圣经没有记载两个姐妹，一个马代，一个玛利亚，两个都姓马的，两个听众听耶稣讲道，其中一个跑去厨房，剩下一个，这样50%的会众就拉走了，剩下50%。如果我讲到的时候有时候灰心，人太少，我想想耶稣这个图画，我就安静下来。天下最伟大的讲员竟然对着一个听众讲话，耶稣都可以，难道你不可以吗？耶稣这样讲的时候，虽然是一个听众，耶稣也没偷工减料，今天人太少了，我讲两句话就算了，他能够听到玛利亚聚精会神听他，而且耶稣亲赞他，他选择上好的福分，就是怜悯我们。多少人关心你真正侍奉的时候你的感受怎么样，而且关心今天你领了多少人归主，你带动了多少个小组，你做了多少事情。很久很久之前有个姐妹参加一个短宣队回来，她告诉我那天短宣队她非常难过，我说为什么，那天的传道人那个领队每天传福音回来都问她，你今天带了多少人信主，你5个，他6个，他7个，数下来今天共一共57个，哇，不错不错，每天都这样算。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的人数要胜过去年那种，去年带领成100，超过100个，今年我们要超越他的人数。他回来牧师我就要传福音，没有意思，我感觉，我说对，阿们，没有意思。你站在关心你多带哪天带领多少人信主，是增加你的数字而已，而且真正关心那个人真的清楚得救，传福音的弟兄姐妹多辛苦，讲了多久，不担保你讲的口干一定有人信主，不一定不一定。那只关心你今天带了多少人，只关心那个数字，但没有关心你的感受。今天亲爱弟兄姐妹，教会很多忙忙碌碌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多关心弟兄姐妹的感受好不好，不要去要求我们多少的成绩报告。当然成绩好是很大的鼓励，是对的，真正的好同工不但关注你的成就，还关心你的感受。比起鼓励，亲爱弟兄姐妹就怜悯。还有当你孤单无助的时候，你发现复活的主竟然亲自与你同行。我很喜欢这两个字，有一天清晨晨祷会的时候讲过，彼得告诉我们耶稣亲身被挂在木头上，然后复活的时候他亲自与他的门徒同行。就刚才你单章上面的程序单最后一句话，他们聚集的时候耶稣亲自坐在他们当中跟他们薄饼，耶稣亲自跟他们同在，耶稣亲自，耶稣没有请替身，每一件事他本身来做，人做不到的我来做，救恩太伟大太宝贵，你做不到我来做，我亲身被挂在上面，在我复活之后我亲身保守你，带领你，跟你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你眼睛看得见看不见，主都跟我们同在，对不对？我去年讲复活节讲那篇道，原来他一直都在，还记得吗？还记得吗？你灰心流泪的时候，你想不到耶稣在你身旁。当多马听见弟兄们告诉他耶稣复活了，我不信，除非我亲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才信。8天之后耶稣照他的话原原本本录音录出来，你以为8天前耶稣不在，耶稣听得清清楚楚，照你所要的告诉你耶稣在不在，你看见他在，你看不见他也在。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耶稣在不在？如果你真的是耶稣在的话，弟兄姐妹，我们对侍奉的态度不一样，我们对人的态度不一样， 我们对同工的态度不一样，因为主是复活的，对不对？主是复活的，我的态度就不一样。从我们的服事的态度，对人的态度，可以印证出来我们是否真的相信耶稣是复活。如果主是复活的话，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以为人看不见，耶稣看见吗？我们以为这些得罪对付弟兄姐妹的事情，耶稣不知道吗？耶稣知道，完全知道。多马的事件告诉你，不管你看不看得见，你所讲的话，耶稣可原本告诉你，有主怜悯我，他与我们同在。那个转机，因为在乎主亲自的同在。耶稣同在的时候，有几个结果：第一，他与你同行。灰心会使人对主信心迟钝，灰心就是小心嘛。所以耶稣对忧虑的人说：“小心的人呢、啊，为什么忧虑呢？小心的人呢、啊，为什么疑惑呢？”马太福音，耶稣一年讲过四次小心的人，一次四次。小心就是信心不够，忧虑不是没有信心，是信心不够，灰心也一样。信心不够，不是没有信心，信心不足，抓住很多很多东西，我在怀疑，可以信，可不信，这种怀疑，这叫做信心迟钝，信心迟钝。但是耶稣却愿意跟他们走25里的路的路中，跟你同行，亲自与你同行，虽然你信心迟钝，他还是陪着他们来走。第二个动作，他和你共话。他们两个人讲的都是灰心的话，但是耶稣跟你讲话，讲解神的话，分享主的话。从耶稣说你们迟钝，为什么？因为先知讲的话，信心讲的话，你们信得太迟钝了。耶稣讲圣经中所有旧约整本圣经里面的中心思想都归纳在以赛亚的身上，重新讲了一遍。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为什么诞生？为什么道成肉身？为什么复活在我们当中？我告诉你，耶稣是一切答案的，一切问题的答案。整本圣经的疑问，如果你目视转向耶稣基督，耶稣清楚解释清楚，我们就完全没有疑问。有主怜悯我们，在耶稣身上才找到真正全本圣经启示的一贯性。耶稣是圣经的答案，明白了耶稣，耶稣跟你共话，耶稣跟你谈话的时候，他们的回想，他们越讲心灵越怎么样，越火热。本来冷淡的灰心的，在主讲解圣经的时候，他们的心中火热，慢慢明白。耶稣把他们的答案疑问归纳在耶稣的身上，从旧约开始一直跟他们诉说明白，与你共话，跟你同伴。日头已经平息了，走到底，他还在跟你在一起。耶稣怜悯我们，他要跟你分享，跟你分享，他才认出他来。薄饼的时候就认出他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一个薄饼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每一次守圣餐，你的心目中你定睛在谁的身上？不是定睛在你的失败错误里面。当然我要省察自己的罪，没错，但真正圣餐的结果是认出主来，更清楚主跟你的关系。薄饼的定睛纪念主为你所做的一切，用它来反照你，来光照你，我们才知道自己的亏欠软弱，那个时候才认罪。所以耶稣给我们上了宝贵的一课，认出他来，专注在主的身上。所以整个动作其实都开始于耶稣跟他们讲解明白圣经，从明白圣经开始。那现在弟兄姐妹，我有很多很多年前，这个缅甸请我带领一个查经培灵会，十天的查经培灵会，去查《离西米记》，我很记得。 我从来没有系统来讲过尼西米，所以帮提醒我好好十天里面查好警卷书。但是我讲完之后，我对我自己最深的感动，最大的得着，不是怎么讲清楚这卷书，乃是神借着这卷书里面的事情，给我从今以后我的讲道生涯有个很清楚的目标。以希拉打开律法书，对着他回归的犹太人来说话，讲了讲了，就让他们明白，他们听了能明白。这句话深深的感动我，提醒我。以希拉讲完之后，讲了他们都明白，讲到的目的是让人明白真道，对不对？如果我讲了大半天你们都不明白，那我讲成功还是失败啊？你们不好意思讲哦，失败。讲了一大片的道理，你们说牧师你到底讲什么？你有没有讲人话？我告诉你，很大的提醒。我说如果 我讲得很好，自我感觉良好，发挥得很标准啊，圣经讲完解经都根据上下文很清楚啊，解经原文的对准，什么都好，布局很清楚，研经方法很独到，什么都好，讲完之后我讲得很过瘾很满意，但听到的弟兄姐妹一直点头，好好，是什么？打瞌睡。他们不明白我讲得多好，不过是自我感觉良好而已。他提醒我，这弟兄姐妹，我讲了你明白吗？今天你明白吗？你不明白我白讲，讲了听了能明白。这弟兄姐妹，讲到不但要讲得好，还要听得好，对不对？听得好明白，神的话在你生命当中产生作用。有人开玩笑来讲，他说什么叫神学家？神学家则将简单的道理讲得很复杂。那传道人呢？传道人应该将复杂的道理讲得很简单。那有些人将复杂的道理讲得更复杂，这莫名其妙。所以神拿去提醒我，真正得着不但讲清楚尼西米里面，我自己得到很大提醒，讲了能明白，他们听了能明白。感谢主，耶稣讲了，这两个人明白了。一个人明白的时候，心叫共鸣，心里面摸到心灵的深处，心灵叫火热起来。本来是冷淡灰心的人，因着主的话，他们心中火热起来，神的话复兴了他们。所以这尼西米他们回归回国，修理城墙，修造修理圣殿，修理很多很多回归被拆毁的东西。其实从这个一切的修理从哪里开始？从明白神的话开始，从听了能明白神的道开始，才去修理城墙，去修理圣殿。在重修一切东西之前，先重修人的生命，重修圣民，这是一切重修的开始。这是我从尼西米记里面读到一个很宝贵的信息。现在弟兄姐妹，人不好，人不对，一切事工就不对；人对，事工就对，人永远比事更重要。所以耶稣花了很多时间慢慢跟他们了解，交通陪伴，就是帮助他们建立这两个灰心的人重新站立起来。这是我们的主。还有第三点，当你与主同行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只有复活的主能够使你生命翻转。真正让你生命翻转的是你跟复活的主连在一起，因为他同行同在的时候，你的生命就被感染，你生命不一样。所以很多人说我跟主 与主同在，天天跟主同在，离开了你的灵修生活，我们的人有没有被改变过来？生命有没有被改变过来？与主接连越多，你的生命越来越像谁？越像耶稣。近墨者黑，近朱者赤，对不对？跟你越来越靠近的话，越来越像他。与主亲近，复活主让你翻转。怎么翻转？把带来四大改变。第一个改变，从迷糊到明亮，眼光改变，重整你的视野。眼光很重要，我常说人不但有眼睛，更重要有眼光。眼睛会坏，但是眼光不能坏。耶稣第一个复兴的，他们从迷糊到明亮，眼睛明亮过来，看清楚这视野。十六节是迷糊，三十一节是明亮，他的明亮过来，有主怜悯我们。第二，从迟钝到火热，生命的改变，心态的改变，心有温度。一个跟主同行的人，不是一个冷漠无情的人；一个跟主同行的人，不是一个冷淡的人。复活的主影响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从迟钝到火热，心中有温度。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人孤单，没有人爱，没有人关怀，来到教会，他看见弟兄姐妹的热情、爱心的关怀，跟你接触的时候感觉到温暖，我告诉你，这就对了，这就对了。有很多人来到美国，在一个地方吸取教会，有没有？我们教会试过，有。曾经试过，我问一个人，为什么你来教？来美刚刚几天前从中国来到美国，为什么你马这个地方就来教会？他说我在国内听见说，教会的人最好，教会的人最诚实，教会的人最不会骗我，教会的人最有爱心，所以我第一个地方找教会。我说对了，你来对了，关心他。很多的弟兄姐妹还是本来不信主的，跟弟兄姐妹接触的时候，慢慢他们接触的不是我们的聚会的很多丰富的内容，甚至他还搞不清楚救恩是什么，还搞不清楚。但第一个被吸引的就是弟兄姐妹，你的爱心，你的关怀，那份热度可以感染他。感谢主，我感谢主，我年轻的时候在一个非常年轻的教会长大，非常年轻，你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年轻的教会的。我教会的年轻最老来一个是23岁，你说年轻不年轻？非常年轻，23岁，大部分是20几岁的老这个小伙子。那个时候我信主，我18岁，我信主，我参与服事，这个教会很多年。记得我进神学哪一年，教会每一个主题，那一年的主题叫相爱相交，相爱相交。以前不懂国语，不懂得相交，可能跟 banana 同音，相爱相交。我们的苦的一年，感谢主，一年里面教会增加了好多人。我们继续来做，做多一年，永远还是用那个主题，相爱相交。我感谢主，后来这样的主题一直延伸下去。每一个人来到教会，来到团契，来了就不走。我们有个口号，每一个进来一个融掉一个，用你的爱去融掉他，那么融掉他走跑不掉了嘛，就进一个粘住一个，融掉一个。经过这些年来，后来我读神学去菲律宾，回头看看教会，一直走这些年来走了多少年。传道人告诉我，后来那个23岁的弟兄做了传道，他告诉我，你不知道这些年来，我们每2年增加一个教会， 每两年一个教会。当然教会香港教会不会太大，就是租买一层楼啊，一个单位两个单位打通，所以顶多是两百多人这一个小教会。我说这样也好，好管理啊。对不起，不许你们太多人不好管理，因为地方限制嘛，你不能太大，所以两年一家，两年一家。这个后来我在菲律宾侍奉的时候，他们已经增加了三十几个教会，一个小教会，在里面服侍很多。在最影响这个教会最大的翻转、最大的突破是什么？竟然是一个小题目：相爱相交，相爱相交，用爱去融化一个人。以前我们什么话都讲出来，融掉他，那被融掉的人后才融掉别人。感谢主，教会就是如此，有热度。在弟兄们问问你自己啊，今天来到礼拜堂，你心是冷的还是热的？你对新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感觉很关心？还有热度在里面，不要冷冰冰，外面够冷了，来到里面更冷，对不对？不要，是有温度。还有第三，愁容到喜乐，心情改变，苦尽甘来，从你的脸上看出来。同样的，愁容满脸跟笑容满脸完全不一样。所以礼拜堂来聚会的时候，照照你的脸，来到礼拜堂到厕所照照你的脸，今天怎么样？如果脸还是愁容满面的时候，马上拉开眼镜，手按摩一下。真的，你如果你这恨啊、担心啊、惧怕，固定的形啊，你的脸定型，所以按摩一下让它。但最重要从心做起，心里面见弟兄姐妹，好不好？对旁边的人有点关怀，有点温度，不要冷冰冰。这个世界已经够冰了，这很多人的名字叫冰冰，太多了。能不能暖暖？给些温温暖暖啊！那我们真的在主面前，这个一个温暖的人很好哈。还有第四，从离开到回去，离开耶路撒冷，离开伤心地，离开那个令我们失败的地方，走，离开，宁愿走25里的路，离开这里。但是耶稣改变了他们之后，回到原来的地方，回到你失败的地方。我们旁边不是有句话吗？从哪里跌倒，从哪里站起来。回到原来的地方，做你没有完成的工作，做你该做的工作，做你完成还没有完成的使命，回到那边去。方向改变了，迎接挑战。本来是逃避的，当一个复活的生命影响着你的时候，人不再逃避，你能够面对明天，人生的方向被改变。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信了主，主把你人生扭转过来，可以的，可以的。你先蒙受祝福，带着这个改变的生命回到你失败的地方，影响其他的人，为主做见证。回去为主做见证。我在想，有时候为什么神不用天使传福音？神为什么用你传福音，用我传福音？我告诉你，如果用天使传福音效果好啊，还是用你我传福音效果大？用天使大啊，他跑到永和前面的停车场显现一下，谁敢不信？对不对？神不用这个方法传福音，是用谁？你跟我这些罪人、渺小的人，告诉他们，我曾经被罪捆绑，我多痛苦，现在耶稣救了我。天使没有被罪捆绑，他不知道救恩的宝贵，不经历过救恩的宝贵，生命改变，他没有改变，他只有传达神的信息而已。但神不用他，神用你送我。为什么？用你我经历过这份恩典的人，你讲出来不一样，你生命经历过的道理你讲出来不一样，你经历过的见证你讲出来不一样， 能够摸到人的心，所以天神用我们传福音，用失败过的人去传福音。你失败过吗？站起来回去做见证，神要用你。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座我们多少人走过失败的道路，对不对？多少人走过痛苦的路，多少个人可能走到自杀的边缘，有没有？有。在神扭转你的人生，改变你人生方向，你前途不是灰暗的，你前途充满了恩典，充满了改变。求主怜悯我们，主要我们走起来的道路。还有最后，复活的耶稣基督，他不单为你亲身被挂在木头上面，他亲自与你同行人生的道路，这绝对不会撇下属他的人。当你灰心失望灵性倒退的时候，我告诉你，他能够陪伴人家走25里，他更加可以陪伴走你，你走一辈子，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不单曾经陪伴个人走25里，他可以陪伴你走一辈子，永远不离开你。因为我们确信我们的救赎主是永远活着的。我们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复活尊贵荣耀的恩主，不嫌弃我们失败软弱灰心不够的人，我们遭遇困难，看见挫折，看见失败，我们容易倒退放弃，但主你没有嫌弃，你陪伴着这两个灰心的人走完他们25里的路，你告诉他们，你跟他们同行同在，你用你最宝贵的话语来安慰，来扶持，来造就，来复兴这两个人，让他不再走在失败的道路当中，让他们重新得力。所以我们在座当中有多少这样的弟兄姐妹，主啊，你深深的知道，你深深的明白，虽然我们肉眼看不见你，但从圣经的启示我们了解，原来你一直都在，在我们人生的当中，你一起掌管着，陪我们同行同走人生的道路。我们的人生是你的，教会也是你的，你没有撇下我们，因为我们坚定的相信我们的救赎主永远是活着的。谢谢天父，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